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主持人吴颖。
我是程峰。
我是杨东川牧师。
我是伟丽。
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
亮丽人生不是梦，
智慧语录。
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用爱拥抱每一天，用心感动你我他。
每日一则拥抱小语，
祝你展现亮丽人生。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拥抱小语，我是程峰。三代同堂是否可能成功？作者莫非。三代同堂到底有没有可能成功呢？我曾经和父母三代同堂过几年，发现只要带着接纳和学习的心，还是有可能的。只是不能只随同传统，以为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而是要花许多的功夫来和配偶以及小孩一起同心来爱老人家，才有可能真正的享受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当初在我决定要把父母接来同住前，曾花了些时间了解我先生的意向，也花些时间和孩子沟通所需要付上的代价。这其实就是一种心理建设，邀请每一代人都要投入，并了解彼此需要，互相适应，才有可能同堂。然后我们也花了一些时间来沟通住在一起可能会有的冲突，比如说我父母提到他们担心有时候会想找朋友来家里打麻将，怕我们信教的会反对。其实怎么会呢？老人家打麻将不是可以训练脑子运动吗？我们也担心我们上教会又投入很多时间参与服事，会让父母觉得受冷落，不能接受。那时候我就对我父母说，三代同住就像结婚一样，一定会有一段适应期，这是正常的过程。在这段时候彼此一定要有承诺，不轻易喊搬出去，喊分家。只要大家一起努力经营，一定可以克服困难住在一起。就像婚姻一样，所有的努力适应都是因为要使婚姻成功。有了婚姻承诺，才会付上所有痛苦的磨合代价。如果只是同居，又何必那么辛苦呢？如果动不动就喊分家，又何必忍耐呢？所以三代同堂一定先要有承诺和沟通，才能开始与继续。然后住在一起，若经济条件允许，最好能在居住空间里做一些装修调整。我们家就是加盖出去，让父母可以有自己的浴室和客厅，浴室里也设有老人家需要的扶手，好方便老人家安全进出。一般来说，最理想的居住环境是在同堂，同一个屋顶下，再重新规划居住的空间，让老年人有其安全自主的起居间，且尽量做到减少代与代之间的彼此干扰。比如说，现在许多房子都在楼下有带卫生间的套房，父母住楼下就不用爬楼，楼上两代的夫妻与孩子也可以有不同的起居习惯。另外还有生活习惯的协调，老人家起得早，年轻人总是会睡得晚，起得晚。最好老人家不要批评年轻人的生活习惯，年轻人也不要嫌老人家起得早，关门开门乒乒乓乓的，这样才能彼此相安无事。还有看电视的节目和声量，因为老人家多半正听，又喜欢看中国节目，一定会和年轻人不同， 理想的状况是为老人家在房间里另外装一台电视，这样各看各的节目，彼此不用为抢遥控而闹得不愉快。夫妻若想有些提己话，或看电视时想挤在一块儿，也不会有什么不方便。至于饮食习惯、开关房门以及丢弃物品，这些都需要彼此多多包容。老人家反应已没有年轻时的敏捷，常常会开一个柜子或抽屉就忘了关，一进厨房看到许多张着大口的橱柜门，难免吃惊。但为了不让老人家难过，觉得自己老了不中用了，我们叮嘱小孩尽量在老人家背后偷偷关上就好，无需声张。老年人洗东西吃东西也比较会滴滴答答不利落，嘀咕老人家弄脏台面和地上其实没有意义，他们行动缓慢，反应迟钝，许多事已经顾不到了，更不可能改变。年轻一代只要每天擦地就好，收拾一下不过十分钟不到，不要往心里面去。还有老人家舍不得丢东西，许多保鲜膜都洗干净晒干留着，于是厨房里到处东一片西一片保鲜膜塑料袋，在那儿飘飘然像开什么店。有些媳妇看了就觉刺眼，完美主义者更觉得自己房子的格调全都被破坏了。这时候你要问自己，如果是你自己的父母，你要怎么处理？不要把老人家当敌人，若能当自己父母来怜惜来对待，换位思考就会幽默一对。我妈妈很喜欢收拾整齐和排列组合，每次来我家都会把厨房用具和调味料全部重摆一遍。我和先生一找不到什么，就会一笑说：“妈来了。”但婆媳间的问题还不在于生活习惯的不同，因为夫妻间也会不同，但多半也需要彼此平等妥协。婆媳间比较多的是权力地位的较劲和挑战，也因此谁权力大、经济条件好，通常在家庭里就表现得比较强势。这是属世形式的竞争，不是基督徒的接纳和爱，也不是合神心意的家庭生活。基督徒要学习靠神的爱来接纳不同，怜惜年老体衰和无法改变。父母的爱原来像江河，充满着生命，照顾身边的人，安慰平静孩子的烦恼，为孩子撑起天，不让孩子受到任何伤害。然而同样一条江河，可以喂养洗净运输整个家庭的需要，也可以摧毁家庭，侵蚀河床，淹没农作物，淹死无辜的生命。所以是什么使一条河从一项奇妙的资产转为危险的灾难呢？是当河水冲出河床范围泛滥出去的时候。同样的，做父母的爱如果能守着自己的河床，才能带来最大效益，一泛滥就成灾。请问做父母的你，你的爱会泛滥成灾吗？可知道很多时候父母的爱泛滥成灾是靠口水。通常三代里最容易产生纠纷的就是口舌。父母的爱若要守住属于自己的范围内，最要控制的就是舌头。圣经上充满了教导我们说什么，什么不能说，言语如何会带来造就或摧毁。箴言十章九节，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长辈若能对小夫妻保持最少的言语，是避免过犯的最有智慧的方法。遇事不同意，言语愈要稀少，不要用电视剧里父母的反应拿来做你的参考。箴言十六章一节，心中的谋算在乎人，舌头的应对由于耶和华。每句出口的话都要经过检验，不流入是非口舌，不论断。然后若再能把对话融进爱， 家就如此被建造起来了，避免口舌是非，用爱来遮掩一切罪过。跨越代沟需要时间，年轻的媳妇可能会有新的想法和资源来持家，婆婆却靠多年经验和老方法，若彼此不接纳，代沟便会愈来愈大。婆婆可能要了解的是，新一代现在开始主张要喂母乳，母亲要走回家，要用自然生产而非剖腹产，孩子要躺着睡等等，这些都是根据最新科学研究出来的报告，对孩子比较好。这和老一辈女人努力要走出厨房，争取经济独立，孩子要侧着睡，脸型比较漂亮等，有许多相反的论调。孩子管教也可能不同，有的相信孩子要母亲自己带，甚至有的开始推行在家教育。媳妇可能会决定辞掉工作，全心投入母职，这可能对一辈子争取出去工作的婆婆是很难想象的。若婆婆不理解，看到别家媳妇或做房地产或做会计赚钱拿回家，就会心里不平衡，觉得媳妇在拖累自己的儿子。老一辈对新一辈的做法有意见或关心没有关系，但表达时若能不带论断和情绪，而只是真诚地想要了解新的方法是不是有什么盲点，了解下一代做决定的理由和想法，带着一个开放的心理准备，时代不同了，时代交替，新的理念不见得就一定行不通，这样便不会有许多看不惯的地方了。跨越代沟最好的方式是长辈提供育儿帮助，却尊重孩子的妈妈要怎么管教孩子，了解不同代有不同代的做法，在做有建设性的建议时，若能对不同的观点谅解，可以造福下一代较多。重要的是以孩子母亲的意见为主，年轻一代也要了解老一代走过的时代背景，当老一代有意见时，不要一笔刷过，不想听也不解释，要了解老一代比较注重面子与名声，不像年轻一代比较务实，所以给足面子很重要。谢谢老人家的建议，解释自己做的原因，也请中间的先生做调节沟通的重要人物。然后母亲节时，媳妇若能送婆婆一把花，或女婿也能送丈母娘一把花，便显得三代同堂、和睦同居多么的美。让圣灵帮助我们彼此谅解，所谓代沟常常就是骄傲和叛逆的竞争，老的骄傲，年轻的叛逆。如果每一个人都让神在他们心中放入温柔与谅解，而非彼此论断，彼此愿意向对方学习，年老的骄傲用谦卑来换，年轻的反叛用受教的心来代替，如此三代便能和睦相处了。
人当敬父母，孝顺最为先，上主有命令，永远记心间，我敬孝父母，祝赐福绵绵，我敬孝
神的叮咛我最爱。
各位听众好，我是葛乔牧师。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来讲到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所提到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今天我们要讲到得基业之福，请我们一同来读以弗所书第一章11到12节。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以弗所书第一章11到12节，保罗在这里提到说，神要赐给我们一个福气，而这个福气是透过圣灵所给我们的。在前面的这几节经节里面，不管是基督徒或者是教会，都是因为耶稣基督，也就是圣子所做的工作而得到拯救。不仅仅是圣子的宝血，也同时是因为圣父上帝的诸般智慧聪明。所以在11节以前的这些经文讲到的福气是因着圣父圣子所做的，可是在11节以后，我们就看到神给我们的祝福恩典是透过圣灵，所以我们就看见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他们一起的工作，他们是不能分开的，透过三位一体的真神而把这些的属灵的祝福赏赐了给我们。所以我们来看这里讲到的得基业，这个基业到底是什么。在彼得前书1章4节也提到这个基业，他提到这是天上的基业，是不会朽坏，不能够玷污，不能够衰残，这样子的基业。基业这个字原文是 inheritance， 是指的继承物，是因为继承而得到的产业。在这个地方特别是指的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将要得到的永恒产业。我们看见这个产业是永恒的，世上的产业是都会过去的，房地产会跌价，也会被水淹没，甚至被火烧掉，股票会贬值，美金人民币也都会贬值，所有世上的这一切代表基业代表财产的都会过去。我们中国人非常懂这个产业，当我们讲到产业的时候呢，我们往往是指得有土地的。今天如果一个人在台北市，在北京，在上海，在东京，在这些大城市，如果能够有一块地，哎呀，那他真是发了。有人有地，他就有钱，他就有产业。所以在这个地方用基业表明他宝贵，表明这个基业是代表人身份，或者是他整个的价值。神要赐给我们这个基业不是地上的基业，神要赐给我们这个基业是天上的基业。在彼得前书1章他讲到了这个不能够朽坏，不能够玷污，不能够衰残的这个基业，接着他就提到说是将来要到末世显现的这个救恩。这里指的是什么呢？这个所谓的救恩不是出信耶稣得救的那个救恩，这个救恩好像是一个持续性的，从过去我们信耶稣得救开始，一直到将来我们能够得荣耀，也就是在罗马书13章11节，希伯来书9章28节， 以及希伯来书二章第十节所提到的，神要带我们进入他的荣耀里面去。所以这一个将来所要显现的救恩，也就是这个基业，它不仅是包含着起初的得救，它也是一直延伸到将来的得胜。神不仅仅是要我们在得救的时候信了耶稣，我们就停在那个地方，神进一步的要使我们生命成长，越来越像基督，并且在侍奉上面，我们要能够真是努力的去传福音，完成主的大使命。那么这样子就是神所赐给我们基业最后的完全的实现。因此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一到十二节这里提到说，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个得了基业就指的我们不是只要去得救，我们更要去进一步的追求做得胜者。我们要追求有一天在主的面前，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是被他称呼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所以当我们了解了这个基业的意思，我们就真知道这个基业是何等的一个福气。世界上面的福气都会过去，但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福气却是不会过去。他所赐给我们的产业坐落在佳美之处，而这一个基业是不能够朽坏，不能玷污，不能够衰残的。在前些年，中国大陆曾经流行一部电影《蜗居》，在这部片子里面就描述着今天在中国特别是大城市里面居住是何等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其实这也是全世界大城市的问题所在。所以你看见，如果能够在这个世上拥有一块土地，能够拥有自己的房子，那么是多么令人羡慕，多么有福气的一件事情。可是圣经上所说的这一个福气不是只是这一种的福气，圣经上所说的这个福气是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神要赐给我们的这种基业，这种的产业是远超过地上的这些物质性的这些产业所能够比拟的。就好像在旧约里面，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做多国之父。他对亚伯拉罕讲说，你的后裔要多如天边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但是其实亚伯拉罕他自己生出来的孩子有这么多吗？所以其实不是的。神应许亚伯拉罕，神要赐给他的福气，要使他成为大国，要使他的子孙能够多，讲到的是属灵的子孙。诗篇第二篇第八节也提到说，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所以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得到这个天上属灵的基业呢？诗篇第二篇第八节这边就告诉我们，我们要求，我们要祷告，我们在上帝的面前要有这种雄心，我们在他的面前要有这样子胸怀世界的胸襟。我们跟神祷告的时候，我们不要祷告的常常只是自己家里的问题，自己家里的事情，我们所求的常常只是自己自己自己，我们所求的常常了不起就是只是为自己的教会祷告。让我们扩充我们自己属灵的度量，我们更多的要来为着神的国度来祷告。当我们开始为神的国度祷告，神应许说，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他就要加给你了。 Amen。 当我们开始为着普世的宣教，为着未得之民，为着这许多不认识神的人，他们能够听闻福音，为着神打发工人宣教士进入这些未得之民当中传福音给他们，建立教会，当我们为这些祷告的时候，神说他就要把列国赏赐给我们。而这个列国 当然不是指的你在每一个国家都有房地产，可是这个列国是指的神要把这所有世界上每一个民族他们的灵魂都赏赐给我们，那是更宝贵的事情，那是更伟大的事情。神要赏赐给我们有许多属灵的子孙。一个人可以没有结婚，没有孩子，但是他却可以拥有天上这样属灵的福气，他可以拥有许多属灵的子孙。有一位影响黎托生弟兄最大的女宣教士，叫做何寿恩教士。何寿恩教士是一位单身的女宣教士，从当时候的欧洲来到了中国。中国文化并不看重妇女，在那样子的一个社会环境之下，何寿恩教士侍奉是相当不容易的。可是他把他的生命投注在当时候的一般年轻的弟兄们身上。这一群的年轻人当时候在读书，受到这一位宣教士的影响，特别是像黎托生弟兄这一帮早期聚会所的带头的弟兄，受到何寿恩教士的影响非常的大。如今透过黎托生弟兄，当时候聚会所的弟兄姐妹福音广传，许多今天的人一代一代的属灵的果实就这样子结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管你我在地上是不是拥有这世界的产业，这世界的产业都会过去，你多一栋房子也不见得能够带给你多少的快乐。但是如果你能够拥有上帝所应许给你的属灵的产业，也就是你愿意遵行上帝的旨意，遵行大使命，为着大使命来祷告，为着大使命来传福音，神要把天上的属灵的果实、属灵的子孙赏赐给你，使得你成为一个富有的上帝的子民。让我们一起来为着这个目标来努力，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你应许给我们这属灵的福气是何等的伟大。你应许我们属灵的产业，就是这些因着我们祷告传福音这些做工的果效要随着我们，使得我们能够拥有许多属灵的子孙。有一天我们在你面前呈现这些的祭物，这些的灵祭，看到一个一个得救的灵魂现在主的面前，那时候我们在你面前的奖赏是大的。谢谢你，愿这样子的盼望，这样子的意向激励我们一生努力的为你而活。谢谢主，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无论我往何处去，只要是为了主，我愿意传扬那十字架。我愿背起十字架，将基督馨香之气传扬到世界各地。